你好，欢迎收听数理书外，我是主持人杨二。数理书外呢是一档读书类的谈话节目，在当下呢大家都希望把书读薄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和嘉宾们呢碰撞，能够把书读得更厚一些，到书里去求解，到书外去实践，去行万里路。每期节目呢时长在40分钟左右，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小宇宙、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上双周更新。
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期待已久哈，约了一年多哈，然后欢迎洞洞来到数理书外。
欢迎，
谢谢。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期待龙抬头的大头。
我是龙年泡了澡放了炮看了烟花的杨二。
我是龙年基本上啥事儿都没干的洞洞。
你叫洞洞叫啥事都没干。啊，好，我们今天要讲一本书呢，是来自于前几年的一本新书吧，叫做新力啊，可心的心，力气的力啊，这个是来自于叫做体坛初代大魔王邓亚萍女士的一本书啊。先讲讲为什么要挑这本书吧，来东东。
其实呢我读书的经历算是比较短，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以前也是对书非常无感，属于碰到书就要睡觉的那种。但是呢近两年呢突然应该也是哪根筋开窍了，或者是要陪女儿读书，那自己是要做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那就陪她读书的，也渐渐发掘了一些读书的一些乐趣。另外呢我也需要查一些资料，对吧，那些资料呢我发觉从视频上的来说，那些资料呢远比书上的要，我个人觉得要肤浅的很多，因为大家现在看的比较多的那些短视频啊，一直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输出，但书更多的给你呢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观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你需要从提炼当中去提炼那些观点。那我看书呢其实也会有点癖好，我比较喜欢看自传类的、历史类的、像体育类的。那邓亚萍的这本新书呢，首先他是体育相关的一个人士，那其实呢他更多的也是一个关于一个个人成长经历某一个片段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是他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也是我会看这本书的点。
哦，我们其实对之前一直在找这本书的这个嘉宾哈，也找过一些体育运动员，因为我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用这本书做过一个工作坊，还算是在当时，对，在当时还是影响了一些人，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其实心力是非常憔悴的，所以那本书给大家了一些方法，而且他因为是运动员出身嘛，他就是有很多的方法，一个一个的。当时我介绍了四个方法，有些人说我这个在外面劳累疫情的这个某些事情的劳累一天以后能够听一下，这样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这本书也得到很多人名人的这个推荐哈，包括郎平女士哈作序，然后包括这个很多人白岩松啊，什么王朝歌、杨澜啊、撒贝宁啊，包括樊登先生的联名推荐，这个是我们挑这本书的原因。那到这边也要请洞洞来介绍一下自己哈，三个标签。
三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多，那我就简单一点吧，我就一个标签，一个标签就是随遇而安吧。
哎呦，和你好不像啊。
随遇而安，就到哪里是哪里。看这本书的心态也是一样。
其实我找洞洞来讲这本书哈，也是一个是巧合，第二个也是必然，因为其实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心力很强的人。就最早认识的时候他是在做兼职的领队，就是业余的时间带大家出去玩，而且玩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旅游领队、啊、
对，青年旅行的领队。然后呢隔两年再见他一下就会有个新的称呼或者称号，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东西都很会，所以我去年疫情之后见他，他就突然是得到了某个冠军，来说一下。
某个冠军啊，是一个方言类比赛的一个冠军。他是一个电视台的办的一个长三角方言大赛。本人不才啊，就估计因为竞争对手太弱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现在没有人说沪语的原因啊，我居然还拿了个冠军。因为呢的确是流量比较，就用现在的话说，这个节目的流量非常低嘛，电视基本上没有人会看。然后呢我去，因为我真的比较喜欢沪语，包括我也是这么去教育我女儿的，因为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上海仅存的一个可以传下去的，因为去看那些广东的一些地区，它的粤语包括四川那些官话基本上都非常流行，这可能也跟地区有关，因为广东整个省嘛都是这个方言，然后西南地方方言又比较相近，他们基本上完全可以作为流通的语言。但是呢，我们因为经过一代的洗脑教育，就以说上海话为耻，以说普通话为荣的这代教育是真的有。
你们经过这么教育啊？
对，不用笑，是真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字报一样贴在墙壁上。就所以说，因为我跟头姐的话，我们算同龄人，在基本上在高中跟初中吧，那些就甚至老师连上课都可以用上海话，就大家同学基本上都会用沪语去交流的。但现在基本上跟同事甚至跟自己的小孩，像我家里就是基本上全都是就上海出生的。然后呢，有一个孩子，但有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长辈跟小辈讲话用的是普通话，
洋泾浜普通话。
对，洋泾浜普通话，洋泾浜普通话是父母那一代会用洋泾浜普通话跟我小孩的一个夹着上海话的普通话去交流，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奇异的一个社会现象。但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而且包括很多的媒体在推广要保护沪语啊。但一旦一个媒体兴起然后这个话题，说明它离死已经不远，所以才会要去保护它，这是我的观点啊。
所以岔开了哈，其实就是这洞洞在我心里面就一直是个挺你不是看他真的是很有激昂很有能量，但是他其实一直是很有心意的人，就他做什么就很像，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我有时候中午就会找他去好吃个工作便餐啊啥的，就会每次都觉得挺开心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讲经历这本书也是就是要来挑这本书以后想讲一讲这本书我们里面的一些工具方法，包括这样一个实践家他自己的一些感悟吧。那看完这本书哈，有什么感受吗？
看完这本书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正面的一些感受啊。那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也不叫批判性思维嘛，总喜欢从反面去找点材料嘛。就我看来啊，就是心理，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邓亚萍的自传来看嘛。如果说让我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邓亚萍站在的起点就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那首先有两个点啊，就邓小平，
注意你的措辞
啊，怎么那么邓小平还不说邓小平啊，邓小平就扯远了。邓亚萍呢，其实。他是一个相当就怎么说呢，我其实是从小虽然我没有进过乒乓队的专业队但是我是其实很喜欢运动，乒乓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运动，跟我爸爸从小就从很小去看，因为邓亚萍同时代的有乔红那些，比如包括上海啊，王励勤是下一代，包括现在的那些运动员，比如说许昕啊，是属于就是很新生代的。那其实邓亚萍呢是属于非常老的那一代运动员，然后呢他其实不高，他只有我估计只有1.6米嘛，我没有记错，他是河南人。然后呢，他其实这一些，他其实这样的身材是完全不适合打乒乓，因为太矮嘛。就你去看他的比赛，他的头就比乒乓桌高一个。但你看看现在的运动员，比如王励勤那些，都是非常长手长脚，基本上都是腰在乒乓那里的。但是为什么他能进乒乓队呢？有一个前提，他爸爸是省队的。对，虽然他的成长经历我们算比较坎坷嘛，但是他还是有这个门槛能够进入这个乒乓队。他爸爸在里面取得了一个决定到了一个比较决定的因素，他说你要比别人练得猛你才能进省队，那给他这样一个平台他才能练成这个样子。第二呢，关于心力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每个人的一个状态，其实天生的成分会占比较大的一个因素。那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 NBA 有一个很奇特的也不叫很奇特，很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能够成为从运动员到教练其实有很多，但是呢从运动员到教练那些运动员都相当普通。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有个叫拜伦斯科特，有个叫埃弗里约翰逊，都是现在比较成功的教练，但反而像迈克尔乔丹，像奥尼尔这些，他其实是顶尖的运动员，他很少去成为一个比较顶尖的教练。为什么呢？因为 他可以一个凡人的视角去决定，就比如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用，因为篮球的其实对于教练来说就是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进球让他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去让他得分，但球星会怎么想呢？你把球给我，
对，
那我就投进了，
个人能力，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起点是不一样。那引申到邓亚萍这里，其实他天生的那些危机处理的一些能力就跟平时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乒乓球现在是11分，他以前还有个小球时代是21分制的，实际上这个比赛是非常漫长的，你要打一局的话，那他省队是怎么训练的？他就从15分开始打，就我跟你比如说去打一个乒乓，我们就从15分开始打，那每球其实是必争，你从第一分打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就是其实锻炼你的临场发挥的一个原因的临场发挥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原因。就还有一个我听到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虹口那里有个曹艳华学校，它也是一个比较著名，许昕就是从那里出来，你去那里望一眼的话，基本上你觉得每个人都是国手水平，真的不骗你，就是那些刚刚长了，因为他从小开始练的嘛，因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乒乓球人才，但他每个人其实最后能成才的也就凤毛麟角的一个。那为什么？其实就是面对这一些就最危急关头的时候处理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但是我个人比较悲观的认为这些其实比例非常少，你的天生的一个能力其实是你就是其实基础，就跟邓亚萍你老爸是就我爸是谁是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造成大家心里会有差距的一个因素。
对，因为这有两个视角嘛。第一个视角，我其实最近也在觉得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
嗯，
其实是因为真的是有些少年他自然就比较的天赋会比较好。
嗯，
那第二个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就是说你要找到你那一块，就有可能有些人打乒乓，有些人他就是换一个品种他就会玩得很好。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两个视角吧。那其实也引出第二个问题啊，想问问三位，我们都可以聊一聊，你们觉得自己的心力给自己的心力打分是多少？心力的定义它其实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精力，一部分叫体力吧。那你自己如果比如说满分是五分的话哈，精力打几分，体力打几分，那心力就是自然而然当中的平均数嘛。
嗯，
我可以先讲，我自己觉得我的精力应该是4.5分还是有的，就一直有人说我是小青春哈，就一直还是有精力旺盛的样子哈，但是也没有到顶级哈。然后第二个是第一个是精力，第二个是体力。体力的话应该也四分吧，就保守也四分，所以大概就四分多一点的样子，4.25的样子。就心力，我的心力是还可以的，我自己觉得。
嗯，你体力少了一分是少哪啊？
就毕竟还是没有说像天天在外面跑啊、锻炼啊什么的。
嗯，
就毕竟还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嘛，就你叫我坦白讲，比如说像我如果是最好的状态是我随时可以跑个半马，就这是我师傅对他自己的要求，但我可能跑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我心力没有到五分，但四分是有的。
所以心理他精神跟体力是都是平均的，没有是说精神占更高，
对对对，
或者说体力更高，
对对对，
他都一半一半的，
对对，差不多就这么可以来评价。
OK，
你呢？
我精力我觉得3.5分，体力4.5分，我觉得体力还行。但我精神上没有很多时候你累，不是说你的身体疲惫，
心累，
对，就是心累。
对，跟我对你的印象很像，
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好假。豆豆呢？
我可能跟我的自我介绍有点一样，随意而安，我的那个心力的分数也有点飘，对吧？可能每天起床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的平均数呢，我差不多可以达到，我觉得心力跟体力都可以达到3.5到4分吧，就是一个还算及格的一个状态嘛。就算我，因为我还是我觉得就相比于同龄人来说，就我的求知欲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你有了心力，如果说这个心力按照大头这么定义的话，精力跟就体力跟心力的话，那其实就是其实要造就你这样的心力，其实是对你求知欲望的一个基础。
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可以到几分？
骑摩托车那就十分了。因为骑摩托车，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就那些竞赛型的摩托车他们其实会装一个心率表的，这些心率都是你完全看不懂的，基本上就平常它只有60的话它可以飙到200，就竞速类的，如果说我飙到那个基本上就撞了谁，我估计会飙到那个心率了。
好，所以其实这是每个人给自己心里打分哈，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给自己的心理打一个分哈，就是精力和体力啊，如果都是五分的话，你会打几分？那你觉得对于这个心理来说，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有没有一些故事能够觉得，哎，心理这件事情对你的一些理解？
心力呢，其实我觉得我把它细化一下，我觉得可以分到一个大类，就是面对一些负面的事情，比如说工作当中、
嗯、
学习当中、
嗯、
碰到一些不顺利或者负面的事情，你的处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就心力表现的一个不错的一个途径嘛。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况都会相当兴奋，
嗯嗯、
就肾上腺素会上升的、
嗯，
就终于轮到我来处理这件事情了。
嗯、
对，就工作当中，你要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挺难举出来的。就是反正，在工作当中，因为我其实我的工作状态算是比较平常的，比较就循规蹈矩的。没有那种大风大浪，但是、偶尔也会碰到一些客户关系当中的一些比较尖酸刻薄的一些点，但我个人觉得我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状态是别人有可能觉得啊、哦、怎么又来了，我是觉得啊、哦、终于来了，让我的平常就是平淡的工作当中会有点兴奋点，然后我会就以我的方式就不择手段的去把它完成嘛，这是我觉得我心里能体现的一点。
嗯哦，你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了哈，
嗯、
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最近很热的那个电影，就贾玲的《热辣滚烫》
嗯嗯，
然后我是有感受的。
嗯，
那同时的话，我肯定有就是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演讲啊什么，其实我自己是输给过两次这种外形上变化很大的那些演讲的嘛。
啊，
所以我其实觉得，就首先外形上变化很大，这个是一个非常视觉冲击的东西，视觉冲击的东西它就很好，这是第一点，就是我可能会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热辣滚烫这种事情要去魅。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洞洞讲的，那其实讲到就是外形上很大的变化以外的话，其实我自己去年总结我自己非常变化的大的一点，就是跟外形的这种非常大的变化不一样的，就是刚刚洞洞讲的这个点，就我以前一件事情出来了，我就会心里觉得好烦，就这是我的第一个声音。但可能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于无数处听惊雷的，就是我遇到一个事情我会觉得哎有意思，或者说哎我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就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会变了，
嗯，
所以可能也是心理提示那个表现，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对我来说非常好、嗯、就是我不会因为一件因为事情永远会有的、
嗯、
我不会因为一件件事情觉得很烦，而是我会因为一件件事情觉得哎有兴奋了，有机会了、
嗯、
就可能没有你那么的、
嗯、
哦到我表现的机会，但是我不会烦他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变化、
嗯、啊，这个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大头刚刚说的，其实我以前呢就我只是上大舞台的机会没有两位多去做这些演讲，但我时不时每年还是有几次机会去公司啊或者去外面的一些各种去就站在一个舞台上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就去分享自己的观点。其实呢以前我是也不叫怵，就是呢我上台肯定会紧张，就是心跳加速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发现我只要能撑过前面那个一分钟啊、差不多后面我就非常自如，甚至比我就排练的时候要好。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刻，就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心跳足那么几分钟，然后我就去利用这一个时间，我就知道其实我也以前是能煎熬过这个几分钟，那我以后就好了。后来我是开始 enjoying 这个时间，就开始享受这个时间，然后呢我就预设自己会紧，就你预设自己这个几个就一分钟十分钟当中会心跳非常快，然后呢就你预想就把那一段的比如说那段词会梳理一下好比较简单的，然后过了之后呢我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嗯其实你这应该也是涉及到书里面讲的一些方法的，
嗯，
因为这本书它很奇妙，它就是介绍了很多种方法，大概有将近二三十种吧，
嗯，
每一种方法就是应对怎么样让精力提升的，
嗯，其实我听了刚才两位讲，我觉得心力它是不是说在它不是一个人生的常态的时候你需要运用到它，而是说在某些关键时刻，比如说你要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你和别人的技战术其实差不多，可能到最后你要胜出的时候。就是靠你这个心力，当时你的精力和体力能够达到一定值之后，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你可以去更加享受比赛也好，
嗯、
或者能够去控制整个场也好，
嗯，
你觉得是不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但它也有一个平均值嘛，就是比如说有些人的精力心力它就是四分以上的，和一个人心力就两分以上的，他就人生状态也是不同的。
嗯、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能量值，讲到这里。有没有
就他可能输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心力就像我说的那个打乒乓的从15分开始打，他可能平时也是可以通过锻炼让自己的心力 往上涨一点的，你比如说我平时一直是从十五分开始打，哎，我到这个点就不紧张，其实刚刚我跟我说的是一样，我如果享受这个状态的话，那我在那个点就不会出现一些人为的客观的一些因素去导致我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那心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你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你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能发挥出你的平均分，也不是说像我这样随遇而然，早上起来就两分就一分，那碰到比赛就四分，那这种毕竟少对吗？它其实需要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去状态，就这个状态您说的对，就比如说在比如关键比赛拿这个心理，但这个心理除了你天生而来，他这本书的观点是你可以通过一些锻炼的一个形式去找到这样模拟的状态，
就后天训练是可以让你的心理值提高的，
对对对对，就台上一分钟对吧，台下十年功，就他其实要表达的是这种观点。
所以其实书里面介绍一些方法哈，有没有一两个方法或者相应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方法的话，其实我像我刚刚表达的观点，我就觉得邓亚萍是这种比较天之骄子的，其实他心里在出生的时候就是有比较一个高的等级，我不认为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能够很大幅度的去提高他的一个心理的水平，就像我说的运动员都是万里挑一，特别是乒乓球运动员对吧，像那些能打出来的真的就是凤毛麟角，就天生的那些 gift 会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是说我们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去通过一些训练哈，或者说您平常在遇到的一些不管是下属啊还是什么，你觉得包括训练小孩哈，有些什么方法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吗？
如果说下属我好像没有训练过，都是他们训练我的。训练小孩的话，我就觉得就坚持去做一件事情吧，每天坚持的去做。比如说你觉得你应对这些危机的时刻不够自信，或者说不够在平均分线以上，那就去平时就去模拟这件事情，就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每天去，这比如说包括教育小孩，我就教他去弹琴或弹尤克里里，我也是要求他你每天你不用像对我小孩的要求就是你也不用去考级，你也不用去干嘛对吧，你只要每天去坚持去做一件事情，那以后肯定会有收获。现在对于他来说，他的收获就是可以在公众场合，在商场里或者在哪个舞台上让他去表演这一段，哎，他就觉得自己的哎，就自己的这种炫耀的成分会比较多，然后就成为他的一个原动力。当然他上场也会紧张对吧，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心力。那通过平常的一些简单事情重复做的一些基础的一个训练去模拟这个状态，我相信他到一个比较危机比较重大的一个场合的话，他的那些应对的那些心力会比他与生俱来的平均分上升那么一点。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前几年比较流行成功学的时候，你会在地铁上或者公园里面碰到那些就是突然之间就开始演讲的人，他你会知道他其实在刻意的去训练自己想要在公共场合去演讲，但是从我们去看还是觉得抱着那种就是有点看小丑的感觉去看了，但他这种是会有效吗？
我觉得那种就是我说的偏激点，
因为他也是在刻意的练习，对吧？在去做。
就我看的比较那个，就可能跟别的人不太一样。就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有可能就是邪教了。对对对，因为我看过一本书，也是去年看的，就慕容雪村写的一个，叫什么？他是讲名字我忘记，他是讲一个传销的，就是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自己潜入一个传销组织，应该没记错是江西。他本来是一个很学历很高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作者，他就是为了去起财，然后他发觉他深入这种传销组织之后，被每天的洗脑，然后那个完全不跟外面接触，也不看报纸，就是天天宣传所谓的成功学，我很行，我很成功。然后他们的标榜就是那些已经就他其实传销就是要拉更多的人入伙嘛，拉更多的人入伙，然后我就是标兵，然后完全隔绝于外面的信息资源。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也缓了半个月才从这种传销组织走出来。那你想看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那不要说一个月，你过了那段时间的话，你就很难走出这样一个圈子。就好比一个在一个很空气清新的一个地方，说一个这是一个笑话的一个市长到了一个比如说在山这没有地域歧视啊，就比如说山西那里就天气状况不是那么好，空气污染很严重，他突然到了三亚，比如说到了国外一个空气很清新的地方，他马上就受不了，他说他缺氧缺氧，然后来了一排尾气对他喷了一圈，哦，他说这个才是我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其实要看他要做什么。其实我自己在书里面这么多方法，我一直会提取里面四个嘛。
嗯，
第一个叫失败清单，就很多人他会把事情想得很严重，但是你就会问他，你说哎，那你觉得今天事情最差会怎么样？他想想可能他也可以接受，就这个就是提升心理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对于恐惧，如果恐惧就是想出来的嘛，而且现在中国人的特点就是用脑过度，所以他会无限的遐想啊。所以失败清单就是他讲的第一种方法。然后第二种方法叫做迷信习惯嘛，迷信习惯就是每运动员可能上场之前他们会有一些迷信的习惯，我自己也经常有的，就我从迷信习惯当中获得收益非常大。
哎呦，我昨天刚去玉佛寺，我每年初五都要去玉佛寺拜拜财神，然后呢拜拜太岁或者送太岁，这就也是一个。
其实迷信习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本来就可能你迷通过迷信习惯得到的东西，其实你本来就有，但是呢，你有一个寄托让它展现出来，然后你就把这些得到就嫁接在这个迷信上。其实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就迷信，就是用迷信可能这个词不太对了，但是通过某种物件或者一些简单的一些信仰去得到你本来要有的东西，也算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对，因为如果是从能量上面来说的话，有些东西能量就是强的，就是他做出实验嘛，就两个汤勺，一个是英国女王用过的，一个是没有，然后给小孩选，所有小孩都会选那个英国女王用过的，就这就是能量不同，
而且他有点仪式准备感，
对
就是你要告诉你的身体或者你大脑，我要开始了或者我可以了，
对，
啊，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出来之后，你也能够把你的能量调动起来，
对，所以其实看一些运动员，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我第一次就带一个人去，后来拿到全国演讲冠军那次，我在外面跟他就合影嘛，合影就比叶嘛，叶不是那个二字嘛，他就硬生生的把我的一个手掰下来，他就说不能要第二名，要第一名，然后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训练才6个月的小白，就是小白成为这个月全国冠军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那一次其实让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心理就很强。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他刚刚进入这个训练他就想要拿全国冠军，然后你跟他比个耶他都要把他的第一啊，最后真的是非常的险胜，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当时也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哎，
好像迷信有作用是吧，
一个是迷信有作用，第二个是其实心理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如果你不敢想你就不可能达到那个东西。
对，这跟我今天看那个提纲稻盛和夫那个心说的是一样，就一定要敢想，好多事情你要如果连想都不想的话你肯定是做不到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包括你的愿望啊，什么是可以举大一些的。好，那还有一些方法哈，就书里面讲到的，比如说自我激励啊，角色定位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哈，两位有些什么样的其他的故事和或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觉得失败清单这个很像心理学当中去扭，就你的那个所谓的扭曲观点。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比较焦虑，我当时还专门找了心理咨询师跟我就聊，所以发现其实我是就是小问题嘛。他会在说，就你其实在做这些事情，你在想这些焦虑事情都是未曾发生的事情，你在焦虑，那你想想它如果真发生了会怎样，就你要想想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我一想过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就说啊，然后呢你觉得你能接受，我想啊好像也能接受，就一是我想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导致我焦虑，第二即使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我发现我也能接受，当你能接受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其实这个就跟这个失败清单的效果是一样的，你把所有可能想失败的情况都会出现，然后第一是你是防患于未然，第二是一旦你接受了你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你能接受最坏打算，所以你说啊就算输了也没关系，你就能完全的放开去打或者去比赛，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比赛也是一样，我一看哇前两名，因为当时出了一些那个舞台事故嘛，那个话筒问题，我想啊都这样了那我也无所谓，我都行了，就抱着无所谓态度上，你发现啊
一切的发生都是来祝福我的，
很放得开，包括演讲完之后我觉得我靠我这表现这么好不会第一名吧，我还担心着哇第一名怎么办，
第一名我该讲什么话，对
吧，对，就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又要膨胀了，还发现哎真的是第一名，其实就是
当时拿了第一名以后朋友圈就是让我膨胀一会儿吧。
所以这个感受比较多，失败清单是很有用的。
都有吗？
那我想说关于您说的那个自我激励，我说这个自我激励这个方法一定要慎用，为什么呢？因为自我激励激励的不好，就像那个杨二刚刚说的成功学了，我像张博一样，我是真的很不错，这种我觉得这种要少用吧。为什么？就把这个自我激励落实建立在比较具体的事情，就比如说运动员说，我要拿下这一分，比如说我要做好这个 PPT， 我今天要准时下班，把它落实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而不是说啊我很优秀啊我很那个，那这个就是像成，为什么我会比较对那个成功学嗤之以鼻，因为他没有具体的东西，就觉得自己很成功，就觉得自己很成功，自己一定能行，但所有的成功都是靠一些比较微小的一些元素去慢慢组成，那不如把这些激励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自我激励也要有所度嘛，对吧？
对，而且你看很多电影，我包括我前两天我也看那个《飞驰人生二》，也是比赛那种拉力赛，就你会发现很多人到最后关键时刻的时候呢，他做自我激励会一定会电影会放慢镜头，变成慢镜头，然后开始回想过去，对吧？过去种种，然后呢一些全是细节性的东西，最后到身边说我可以，对吧？我要咬牙冲过去，哎，结果就冲过去了。他不是说那种你我相信我可以，你过往你做哪些事情成就了现在的你才能够。到这一刻他能够全部集中在这一点上，你能够突破掉。
你这个倒提醒我了，就是我以前看库布里克的电影，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大师嘛，是他最早创造了就是在电影里面有这种回忆或者说某些镜头是慢镜头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哎，就这样就慢慢的失声的一下子就像，你知道吗，就没有声音的。
对对，
所以我这次我还没有看飞驰人生哈，但是看这个贾玲这个我觉得哎，好像这确实是一个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片段，那个片段是叫做好像爬多少公里，就是一个橄榄球选手，然后他的教练就叫他去爬多少公里，因为
100码，
对对，100码，因为这个橄榄球队就一直输嘛，然后他说你可以背着谁爬过那里吧，然后他觉得他不可以，然后说你就把眼睛蒙起来，然后让他就往前爬，后来他爬了非常超出想象的那个动力，然后最后就总结说这个教练其实喊了大概40多次的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然后我自己因为一直会看这个影片，我每次有时候上课就会用到，我自己看了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就他其实是个激励嘛。我有一次就很印象深的感受，就是我在听那些他那个教练说不要停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声音喊我们不要停，就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一个是需要一个教练，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你自己的教练，就你会对自己进行自我激励然后说不要停啊。我现在也会经常去打球啊什么，我们现在也打得很猛啊，然后我们有个伙伴就有时候就会在那边说不要放弃，然后那个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梗，其实也是一种就激励啦，当然是那个是互相的激励，就有时候这种声音你说它可能是一种成功学，但是它也可能就像电影里面慢动作一样，就在那个时刻它是有效用的啊。因为在美国海豹突击队里面，他其实说人最后就最绝望那个时刻能够支撑他的可能就是来自同伴的一个鼓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鼓励一下，除了自我激励。
他这个是有那个心理学支撑的，我记得之前看过泰的演讲，一个女的她就是当时出完车祸之后导致她的这个智商下降嘛，觉得很多事情觉得自己不行，但后来老师说你要假装你行，你要表现比如你的动作，对吧，你的行为，
对对对，
表现出来你行，到时候呢结果他发现他表现出来行之后自己就真的行，
对
啊，其实就是他给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自我的激励啊，你的行为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同时大脑也会影响到你行为。
对，因为身体本来也是一个就是身体它那个姿势是会改变人的能量状态的嘛，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最近在春节的时候也会见一些朋友，就挺鼓励他们带自己小孩去练体育的，因为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就是小孩到十几岁特别他其实是需要一些能量释放的，然后你一定要给他一个途径，那第二个就是小孩练体育以后他就首先他会比较受周围朋友的欢迎，然后呢他也会知道其实很多东西要苦练的，就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告诉他，但是他自己练他就会知道。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他真的喜欢这个运动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时间管理也管理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赶紧做好作业去玩，对他来说可能是玩，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员写的东西，他们是真的是时间出真知的，这也是为什么真的是顶尖运动员他们最后 出来再换一个赛道，他们一般的也都做得非常不错。
没有，而且就针对头姐讲的这点，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运动员这个举国的体制，其实运动员一般文化水平都不高，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体工队，其实基本没受什么文化教育，你只要乒乓打得好，篮球打得好就出来。但你达到了这个 level， 你达到了这个等级，但是呢你还能去分享自己就出一本书的话，其实这是非常凤毛麟角的，他肯定是对自己有认知的一些人才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对，你就像邓亚萍，他后来退役了以后不是去国际奥委会嘛，他就用了很短的时间英文全部 OK 了，最后博士都是英文写的。
对，
这个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是的，就能在这个体制里面去就迸发新生的人其实比例很少，但是那个绝对是精华。就比如说我们上海的姚明也是，就他NBA 退役之后去当了主席，就参与，这不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就从他的心智，从他的学习能力也是，因为姚明最有他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很好的教育，那不像西方的那些，就这个是同步进行，你要有一些他也有特长生，但是他的一些学业是不落，你的 GPA 也不能过低，否则你是不能毕业，
就对那样子。对，我记得我当时在做心理工作坊的时候，就会先请大家写你觉得就是你认识的所有的名人或者你身边人哪个是心理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就会写一些圣人啊，可能谷爱凌也是哈，想到了一个点。好，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边的话，你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希望自己哈，如果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十年以后你的心理状态是几分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就你现实点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体力可能是逐渐的下降。就你要想跟年轻人去比一比的话，你体力可能比不过年轻人，但是你的精神状态、你的心力、你的精力一定是要比对方更高，因为你吃了这么多年，比人家多吃这么多饭，多走这么多路，所以一定是精力逐渐往上走，然后体力呢可以接受它缓慢的下降。我觉得比如说我之前体力是 4.5 分，我过了10年之后那变4分，但我精力3.5分，我要提到 4.5 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正常的。
我跟你有不同的观点哈。我觉得体力还是可以保持的。
嗯，
就只要你保持锻炼甚至可以更好，当然我觉得我只要保持就好了。然后精力的话也和现在差不多也可以了。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望吧，十年以后。
因为体力是可以保持，但你要接受什么呢？人上年龄之后，你要慢慢的会有一些慢性病跟你去长期伴随。
可能
会有一些，比如像我现在颈椎就会有一点小问题。它是很小的问题，它会时不时的会刺激你一下，但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
OK。
对吧？你可以熬夜是吧？然后大醉什么之后的，你第二天能够很好恢复过来。
OK。好，
当然你可能可以啊。
对，我自己有方法吧。
吃那个不老药，长生不老药，
长生果。我是希望呢，自己的一个心力是可以处于在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状态。就像杨儿说的，体力肯定嘛，这是不可抗力因素，对吧？肯定会逐渐向下。但是我们要去接受这样一个缓慢的状态，因为可能也会有人去焕发第二春啊，就逆势上扬，对吧？就像我们 A 股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期盼着 A 股的逆势上扬。
祝福。
但是呢，我是希望去接受这种状态，就让我想到，就看过一个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我没记错叫上野千鹤子嘛。他说
最近很火。
对，他是最近他2019年发表的一个也算演讲嘛。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应该是给一个新生去提出一个忠告。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即使你付出了努力也得不到回报，其实这才是世界的一个常态。我觉得这也不是去帮大家洗脑，其实是这样，想让自己就能出人头地。像这些运动员的话，能去出人头地的毕竟凤毛麟角，我们还是要接受这样一个常态。就好比大头刚刚提到的那个贾玲的那些电影，他最后一场跟那个一看就是专业的一个拳击手嘛，他在第三局，我就怕这个剧会烂尾，为什么？就他一拳把对方击倒赢了，我说我当时肯定就愤然离开电影院，虽然电影院里也就我一个人了，我是昨天晚上去干。 但是呢最后因为也是电影的要有某种艺术效果嘛，但他最后还是被击倒了。哎，他没被击倒，他就是打完了这三，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打完三局。那包括他后面去回忆的一些社会上的他碰到人生的种种的比较扯的一些事情，其实这才是一个人生比较的一个常态的景。但当然最后电影为了利益啊，他又继续持续走下去。那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灌篮高手对吧，啊，湘北怎么厉害，樱木花道怎么厉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湘北最后进了全国大赛，但是最后在第二轮输给上完高工之后就没了，就毕业了。那你说他夺冠了吗？也没有，他输在了第二轮，后面还有好几轮的比赛。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失败，一个戛然而止的失败，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要去慢慢接受，对于心理来说，我们要去慢慢接受这种缓慢下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去把它保持平稳，但是不可抗力的还是会去慢慢下降。
嗯，
回头你们可以看《飞驰人生二》，其实《飞驰人生二》我当然拍也挺好的，但我觉得韩寒还是稍微妥协一点。
嗯，
因为我能感觉到他其实想最终拍的结局是，就跟那个滚烫人生是一样，就是一个普通人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经历的是失败的，但他最后还是给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按照正常的现实生活来讲的话呢，其实他的结局应该是一个遗憾的结局，但他最后没有把遗憾放出来。我觉得他是有妥协的。
遗憾也要看解读嘛。其实讲到月老滚烫，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就是前十名，豆瓣前十名的运动片，有七部就是讲拳击的。
哦，
所以其实它运动本身也是有性质的，就是拳击这个东西就比较好像有心力。
对，我估计前十部有大概五六部是那个不是施瓦辛格，史泰龙拍的叫洛奇。
啊，洛奇
一二三四五六七，估计讲了很多。
百万宝贝。
对，百万宝贝，但是十部里面有七部说明什么？其实本来也是题材片了。所以其实还是要区别。其实你说乒乓球，我在家里面，我现在也把乒乓板拿出来了。我在家里打的，我觉得好开心啊，因为乒乓真的是还不错的运动，
因为入门比较简单嘛。
然后以前打羽毛球，现在就会改打网球嘛，因为网球就是需要更大的力气，
还需要更多的钱。
对，还好，整体还好。所以就是你也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变换自己的一些，我还是持那个观点哈，就我觉得体力还是可以尽量保持的，心力可以尽量保持一些吧。所以今天聊到这里哈，你觉得大家有些什么新的发现或者是收获吗？
那我先说吧，就是我的发现还是要多交流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就是因为我们收到信息的渠道还是比较限制的，由于各种某种的原因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能听听别人的想法，听听别人的观点。因为我们可能生长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可能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完全没有，就等于说我有一个观点，你也有个观点，我们是不同的，就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处的。就英文里有一个叫 agree to disagree， 这个其实他把它翻成求同存异，我其实不太同意。其实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我们就是为了不同意而在一起的。有一个中文翻译比较好，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就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状态，我们可以交流，我尊重你的观点，你也尊重我的观点，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是相当难得的，所以还是要听听别人去分享。就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对心理的解读，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还是彼此尊重对方的观点，没有认为对方说错了什么。这是我觉得，我也是跟各位跟两位聊天，也跟我最近读书得到的一个观点嘛。
对，我想到说心理，它不一定是说让我们去赢得什么东西而要去不断的锻炼，它也有可能是让我们去接受，接受一些，包括接受成功也好，接受失败也好，接受自己的普通也好，它更多是一个接受，就是你当你接受之后，你所有的结果它都是美好的。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放得更大一些，因为在我们叫做脉轮的测试里面，其实中国人的心轮一般都是不开的。什么叫心轮？其实就是他的大爱。所以我最近在看当年就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去法国留学那段历史，然后那些青年人其实真的是非常有理想抱负，然后怀着救祖国那个愿望的。我就在想，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好像少了一点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少了一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说话节目也一直在想去帮助大家去在心理上面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想 聊一年多了、嗯、然后可能一季度我们也会着重在心智成长方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心没有力量啊、嗯，这个是很要命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聊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哎，其实一个是说要多交流，第二个是我们确实是不是可以再做多做一些。当然听众朋友们觉得我们可以为你们做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今年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走到线下啊，带大家一起去不管旅行还是郊游哈、啊。我们待会儿这个录完节目以后啊，就会去露营哈，然后就会去做一些体育活动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吧。所以我在想
提升我们的体力值，
对，就是把心轮打开这件事情其实是挺难但是挺重要的。嗯，就一个人如果心轮打开了他有大爱了，大爱可能讲的大一些，至少说他就是他的心是敞开的，我觉得这事情就很好了啊。然后敞开还有力量啊，那就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更好了吧啊。所以这是我今天想到的吧啊。
好，
嗯，
说得很
好，啊，那这个最后给今年自己一个祝福吧，啊，
今年祝福啊，那我就继续随遇而安了，
祝自己容光焕发，欣欣向荣，
啊，啊，我是觉得就是要祝我们这样的聊天可以长长久久，然后嗯。可以更加的开心吧。
长长久久是用在婚礼上的。再下去要早生贵子了。
嗯，对，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聊天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可以一直来去以书会友，我觉得挺好的。
嗯，是的。
嗯，那也祝福大家的心理哈一直维持啊甚至增长。嗯，好吗，
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吧。
谢谢。
谢谢。
来说里说外，遇见未知的自己。感谢收听本播客，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说里说外精选和社交平台相关账号，都在我们的备注当中。如果有企业和团队有团队凝聚力相关的培训或者是活动需求，也欢迎在公众号菜单里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最后还是希望各位能把本次播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鼓励我们越做越好。